欢迎收听脱单训练班，我是新慈。我们要来继续听 Felix 跟 Jessie 的故事咯。这一集主要在聊相处之道，听了真的蛮感动的。最后呢，我也会帮大家整理四个重点分享哦。那就有请 Iris 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你们当时决定要在交往的时候，彼此有那个心动的瞬间吗？因为像我觉得我自己就有，就是当下看到对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现在就好像跟他在一起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没有跟他在一起，他跟别人在一起了，我可能会非常非常难过，难过一年，会有这种感觉。你们当时决定要交往的时候，有那个心动的瞬间吗？
他让我心动的瞬间是一开始有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就大笑，是开怀大笑，笑到蹲在地上那种。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我刚刚到底讲什么？我也没有讲什么。有时候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笑，或笑点很低，我就觉得哇，天啊，这个女生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笑得这么开心，就是让我得到满满的算成就感吧。因为你男生有时候讲一些什么话让女生很开心，他真的笑到蹲在地上然后笑不停的，然后你接近他，他反而会说你不要接近我，因为你越靠近他他会笑得更疯狂，所以那是让我就是有心动瞬间的感觉，让我觉得这个女生怎么那么可
爱。还是说以前你认识的女生不会就是笑成？
对，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对，就是或者会有一些目的的笑，但她的笑就是很自然很天真的，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
对，
然后她就是反正而且你一直越靠近她的就越笑得不能自己，反而你要离她远一点，而且不要再去接近她。我就觉得这个也太……
那他就在笑你而已啊，对不对？
对，但是你问他什么他也讲不出来，但是他总之他让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他就一直让你带着这种欢乐，或我可以带给他很多开心跟快乐的时光。
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你觉得你变成更好的人。
对，
变成更幽默的男生了。成就满满。
对，
那 Jesse 呢，你有没有心动的瞬间？
应该是他都会记得我每一件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就重点就是也是就贴心，
他记得
观察力，然后他对，然后他记忆力很好。那我没记得的事，他还记得。
对，我有时候记一些东西，我讲完出来，他也蛮 surprise。我自己也想说，对啊，你怎么会不知道这样？
是不是没有缺点？
啊，生气的时候很可怕
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聊一下，
对，等一下我们可以。
所以缺点就只有这个，其他就是都很棒，听起来都很好。
都没有踩到你的雷，
可能在交往啊，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不会啦，我觉得听起来是你们两个人已经是在稳定的，现在是稳定的状态了吧，对不对？不算是刚开始认识然后很冲动的那种感觉了吧。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半年
、对啊，我觉得已经是彼此算熟悉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好。所以那时候你觉得他记得你每一件事，记忆力很好，然后观察力很好，这件事是让你觉得可以交往的？
还有我们在还没交往之前有聊未来的事情。
哦，你们那么早就聊了？
没有，就稍微聊一下，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跟看法。然后发现他在讲未来的一个模样跟我的就类似，
符合的这样。
你那时候是聊什么？就是说几岁结婚，然后几个小孩吗？是这个吗？
就是想说要有一个家庭，然后可能是不是以后会带一个小孩在公园散步啊之类，像这样。我说我想要的是这样，
然后跟你的蓝图一样，
对。然后就说，
所以你也是觉得一个小孩就够了？
也没有，就看状况。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可以一起就是组一个家庭，有自己的房子，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布置自己的家，然后带小孩可能去公园散步的那个场景。
对，
就是觉得很好这样子。
哇，
就跟我们跟我的一样，这样差不多。
因为听起来感觉这很难得，大部分的人聊到未来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对，可能就会问对方说你家人呢？然后可能说我家人算是比较传统类型啊。是哦，那我好怕那种传统家庭什么的。但你们两个蓝图居然是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我们可能还没有聊到家人那么细啊，只是可能针对我们两个，然后什么家人传统那些也还没有，那时候就聊那么多。至少两个人是一致的，因为家庭会更复杂所以其实还没有讨论到家人那一块但至少两个人自己是可以的，你才会想说要交往或走后续的路。
但这个话题会不会有点风险？万一今天可能在聊发现真的不一样，如果以 Jesse 你的个性你会却步吗？假如他说我这辈子比较想要一个人，因为我对婚姻没有憧憬，然后我觉得一个人一起交往然后同居也很好，那你就会去思考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吗？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好是因为你们聊到这个东西，然后你们两个人的价值观很接近。
嗯，
不然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在这边就会先停下来了。
对，会，一定会的。
嗯，那这会促使你们两个人更快在一起吗？就会觉得哎、欸、对，就他了，那就不要想太多了。
我觉得也会，因为可能其实我年纪也有嘛、嗯、所以当如果
你看起来很年轻哎、欸、
你知道吗？
对啊，你感觉大概三十出头。
没有，我三十尾了、哦、
真的、哦、
我三十尾
了、哦、我好惊讶，我惊讶到麦克风都忘掉，真的我破出来哎、欸、看起来很年轻哎、欸、
没有，三十尾了。
哦，原来
对，就可能跟年纪有关、嗯、所以当聊到可能真的跟你自己未来不一样，当然一定会却步，或觉得那可能因为时间也会有一些压力嘛，不像年轻二十出头，所以可以比较有一些选择啊或弹性在做决定的状况。
嗯，
所以我觉得会 有影响你的选择，没错。
你那时候在讲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这一点？
第一个是会担心，但第二个像你刚刚问的问题是说会不会促成比较快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一开始就要讲明白。那如果像刚刚讲的，如果他回答他想要一个人同居就好，那可能跟我未来蓝图不一样，当然就可以比较快的，可能这个对象不符合我现在想要的、
哦、
对，那也可以促成后面，对，
让他赶快去找到适合的人。
对，因为各自也有多一些可能时间的关系压力。对、
嗯、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讲了，假如风险那部分过了，那你就会促成两个人可能更快的交往跟深入了解的部分、嗯、所以有好有坏。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当时在认识对方的时候其实把这个东西想得很清楚，然后觉得如果我今天认识一个对象跟我想象的有落差，那我就会设止损。
对，就赶快让也让对方就去找他适合他的，那也许找我适合我的。
我这边也想要来问一下更深入的东西、哦、因为刚刚你们有提到就是对于彼此心动的那个 moment 嘛，那在感情当中呢，你们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因为我好不说我很喜欢 Felix 贴心，但你觉得在感情里面就交往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很关键很重要？对你来说如果少了那个东西，就算 Felix 的优点再多，我可能也没办法继续跟他走下去。
信任吧，诚实还有沟通、
嗯、
哦，信任跟沟通，
嗯嗯，对、哦、我觉得沟通蛮重要。然后我生气的时候可能理智线会比较快断掉。
会怎么样？会怎么断吧？
就是就很生气吧，不讲话，或者是往坏的方向去想。
嗯，
但他虽然生气起来我也会觉得蛮可怕，但他会拉住我跟我沟通。
哦，嗯，就他不会让你就是一直往最坏的地方去，他会把你适时拉回来。
对，
嗯，所以他算是在你理智线要断掉的时候是可以跟你沟通的人。
嗯，可以，他会想办法就是让我 calm down 一下，然后跟我沟通。
嗯、
对，他会一直讲，然后会一直讲道理，
讲道理不会更火吗？
有时候会更火，所以我就会讲。虽然他讲的道理，我后来听一听，觉得、
嗯、很有道理，
嗯、好像是这样子。对，但因为他一直讲，所以我就可能就是不讲话这样。对，
嗯、
但是他还是会适时的就跟我说，那可不可以不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会好好跟我讲啦。
嗯，就他不会对着你发脾气，就是不会在你理智线都要断了然后他也断掉的状况下沟通就对了。
对，他不会。
嗯，
对，还是会跟我就是好好沟通这样子。嗯，
那算好好先生欸。
对，所以奉劝各位听众、嗯、男生一定要有耐心。他理智线断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再同时跟他断、
嗯、
那女生就是要用来宠，要用来哄。你什么时候要哄、嗯、这时候就是你发挥你哄女生的时候了、
嗯、
所以你一定要比她更有耐心、嗯、对，不能跟她一起抓狂或理智线断掉，不然就会吵得一发不可收拾。
那我来帮普生问一个问题，他非常不会哄女生，这是真的。那究竟如果今天我是很有耐心的男生，我该怎么做让女生觉得我在哄她？因为普生不会是讲大道理，但他会想要那彼此先冷静，所以他就是真的像刚刚看海一样、嗯、就要看个五分钟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这好像对彼此两个人在很状态很激动的状况下好像没有什么改善。
嗯，
那你会建议说如果今天这男孩子就是比较勾引，那他可以怎么样去讲出一些好听的话让女生息怒吗？
其实好听的话不外乎你还是要放软，讲一些宝贝不好意思是我错了嘛，或先道歉低头的事，然后反正就讲一些甜蜜好听的话。但有时候其实女生在那个状态的确你讲什么可能都没用，
可是如果不是你的错呢，你还要认错，
还是要先低头。因为你遇到那种比较比较有一些个性的女生，这时候其实是会让她软化的。但其实像她也蛮好的，就是在那种理智线断掉的时候，的确会你讲什么都没用。可是当她思考就冷静下来，她知道你讲的是有道理有对，她反而会跟你道歉，那可能会犯她说啊对不起啊，我刚刚也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时候她讲那个对不起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心都融化了。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一开始先低头，但也许不是你的错，但他后来听你讲的话有道理之后，其实他是会跟你认错跟道歉的。女生一定都是会这样、那只是一开始他在情绪中，你不把他情绪拉下来，他绝对死都不会跟你道歉，会是大概像这种状态。对，所以他其实后来也都会知道，如果是比如他假如自己比较理亏，刚刚问的假设不是你的错的话，女生他是会愿意跟你道歉，或其实他后来也会跟我撒娇啊，或放软，或说是他的不对这样。所以你只是先起个头，但后面他还是会反过来是跟你说是他的不对这样，
以退为进。
对，所以也蛮好的。那你后面听到他说他对不起，你前面讲的所有话你也都算了，因为听到他的话你就融化了这样。
不知道什么感觉 Flex 很幸福耶、因为他还说女生是要哄的，女生要宠的，然后听到他说对不起就融化了。我觉得我老公听到我说对不起可能会觉得这是应该的。他当下可能说你早就该说对不起了吧，现在才说。所以男生是不能当下放空，或者是先让女朋友冷静，然后先好像不是说隔天早上起来，然后再把昨天晚上吵的事情沟通完，不行，一定要当下解决。
我们不行，因为以他个性，我懂的是，我们说好我们吵架不吵隔夜架，然后当下那个架一定要有结论，还有不翻旧账，所以我们当下的架一定要有结论，有结论你就不会去翻以前旧的账，所以这是我们两个在吵架沟通时候的约定。对，我觉得这也蛮重要，因为你如果翻旧账，你永远会一直翻不完，而且你原本吵的点会越来越扩散，就变成已经不再吵你原本的事了，就把全部都翻出来吵。当下吵架有结论也很重要，因为你有结论你才不会去翻旧账这样。
就是两个人当下一定要达到共识，没有共识以前就继续沟通。
对，然后对，不要让它放到太久之后，隔夜也许可以啦，但不会放到一周或两周后。那如果他下次再翻旧账，你就说哎、我们上次不是已经结论嘛，所以这时候就不能翻了。
你们两个人就是有约定好。
对，就是沟通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这个女生呢、她就是在气头上，男生过了十分钟半个小时女生都没有气消，就表示他没有讲中女生的点，对不对？就算他有耐心，可是女生还在那么生气，表示他其实并没有讲对东西嘛。
对，这时候有一招就是见面三分情嘛，所以我们用的方法要么开视讯，要么就可能开车去找他，就是见面之后以我对他的了解，女生看到之后真的什么气可能都少一半。
对，
所以你可能不用讲什么话，有时候我们在电话吵的确真的很难安抚，但是他只要看到你之后，原本要吵的事他也都放在后面了。对，所以见面可能也是蛮重要的，
超实用，
这是一个方法。
超实用。
对啊，假如真的太远不行啊，就是开视讯。对，
超实用。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确实每次只要见到面，大部分人都是和好，好像很少人见到面之后又吵得更激烈了。
对，然后他刚才讲拥抱也是，你有一些拥抱肢体接触，其实比见面会更
就又融化这样，
对，
就不会生气。
拥抱是很好的肢体语言。
我觉得 Face 你的个性真的很好、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女生无理取闹的时候，可能有些男生是没有办法抱她的，他当下只会觉得哦，他又来，他好烦，怎么又在哭？就是你当下可以马上包容这一切，然后可以抱对方。我觉得这应该是男生自己要去修的课程，对不对？
对，因为可能我也认识他的个性啊，我没有讲，拥抱是不是就可以让你气小一半？他说对，我说那很好啊，那有方法解决，为什么不去做呢？我只要抱你，我可以省去讲那么多话，或让你在气头，或讲那么多也不知道对不对的话，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你问，你去猜他的那个问题对不对，你也是要猜。坦白说，我也蛮多有时候在猜的。那你这个一个拥抱就能解决了，你可以省掉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为什么不去做呢？这个效率值是很高的。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那你觉得在感情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女生有说信任跟沟通、
我觉得是尊重，然后理解跟包容。所以你要尊重她的想法。
这是一本书的标题吗？我怎么觉得
没有
似曾相识？
就是我觉得一些沟通，然后得到的结论。当然，你首先要尊重她，因为通常两个人在一起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意见跟看法，所以当不同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尊重她的想法，然后再试着去理解她为什么啊。那最后当然就是有包容，你才会互相可以一起成长、一起交往、一起走下去。所以尊重理解很包容，我觉得是交往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觉得 Jessie 都有？
Jessie 都有。
卡住了0.3秒。
这段剪掉，这段剪掉。都有，都有，
都有。嗯，
对。
好、哦，那既然刚刚都两个人聊到，就是关于好像比如说吵架、啊，然后沟通怎么样和好，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有曾经吵过让你们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大的一次架吗？啊，你们两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事件嘛，对不对？
对。
嗯，那你可以稍微简述一下说发生了什么事。
好，那次吵架我印象蛮深刻，是因为我出差去欧洲了，那、嗯、我们已经一周多没见面了、嗯，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为了某件事在大吵。嗯、那前面因为又有时差，时差大概7-8个小时，所以前一晚在讯息就有点吵架，就他跑去睡觉，然后隔天起来呢，他一早就打来给我，然后说那时候我心情就不好，所以我们在电话里面就大吵。然后呢，好像是我第一次对他大声，然后他就说我大声起来，生气很可怕，就像他讲的。那后来就吵得不可开交之后，后来到底怎么好？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就开视讯。开视讯看到对方、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距离也蛮远，大概9000公里吧。我们那时候我看一下距离，飞机飞的。我说我们9000公里，我也没办法就跑去见面、嗯，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让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就说见面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开了视讯、嗯。那的确开了视讯，他看到我之后就有点破涕为笑，因为当下其实他有点在哭，所以我们就看到对方就、哦、啊好啊，就看到对方就真的让后面就是慢慢开始讲的话都缓和下来，而且一件一件事都把它沟通好，那其实也没什么好吵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开视讯之后，我们后来讲的沟通跟那些架都是慢慢把它收掉跟结束，所以这是我觉得刚刚提的建议是蛮好的，就是也是因为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 JC， 就是那时候他人在国外嘛，你会觉得出差这件事情来讲对你来说很没安全感吗？
还好，因为他
是吗？就是没安全感才吵架的吗？不就是
因为他刚刚有说他比较属于没有安全感的类型、啊，
就我知道应该是因为很远没安全感，
那是因为刚
才吵架，
不是因为那时候是刚刚在一起啦，
然后太久没见面。
对，那后面就是因为就是有不断的沟通，之后如果他要出差或是什么时间，我们就约定一个时间，然后打电话或者是说视讯，嗯，对，然后他也很好，就会跟我主动说他在干嘛干嘛的，所以还好，嗯，对，
所以就是觉得安全感还好，但是有其他的事情累积起来，然后就刚好在他出差的时候就一次吵出来了，
就刚好那一次，
对，我们在一起后我第一次出远门那么久啊，去2周这样，
嗯，那他生气的时候到底有多可怕、啊？
其实也没有，就比较大声而已。我是说，那你大声到底在怕什么？
不是他讲话就会很大声，然后很讨厌男生大声。
他说连爸妈都没有大声过我。
对，我说你，我就有就对我说你凭什么大声？我爸妈都没有对我那么大声、嗯，你凭什么大声？然后我就会俩开。
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讲什么，就只是大声。
他就是大声，
你大声是真的不开心，对不对？就是当时是
我记得我当初大声是说我很在乎你这样，然后讲了3次，所以大声是因为讲这个。所以我说我的话语也没什么，只是大声一点就让他害怕，所以一开始我也有点不知所措。
他可能会觉得说，那你干嘛讲话那么大声啊，不能好好讲吗？
对对对对、
嗯、对。哦，所以你那时候觉得他大声这个很恐怖，因为我觉得这听起来一点都不恐怖欸。
对。
对啊，他讲出来了。
我是这么觉得啊。
就是很 OK 啊，可怕的点是刚刚那个我游戏应该比较大声。
我就没办法接受。
就他自己害怕大声。
我自己没办法接受男生。大声，我就觉得大声想要等一下要打人还是干嘛的？
哦，对他觉得怕大声，下一步就要打人。
对，
但殊不知我在欧洲打不到人，所以就放心了。
后面就是也有几次，就是在可能小吵架，然后他就会比较大声，然后只要一大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有点害怕。对，哦，我就觉得他是不是等一下
要打
人？
他常常问我会不会家暴这样。
对，但他情绪算我觉得算很稳定的。就是我觉得他算是比较，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如果在吵架的话可能不止大声，可能也还会讲难听的话，但他好像没有欸，
他不会讲难听的话，
对啊，
就只是声音量比较大一些、嗯、对、
嗯、对，音量也是不自觉放大的、嗯、我也自己不知道变大，
对，他自己也不知道。 嗯， 嗯，
那一次吵架你有觉得 Jessie 很可怕吗？
Jessie 很可怕，
对啊，有接近理智线要断掉的状态吗？
那一次有一点点，因为他还哭了，因为他后来可能我大声太急他害怕、嗯、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很怕女生哭的，就是女生只要一哭我就什么都让你、嗯、我也没办法、嗯、那时候就为什么后来也会软化那么快，是因为他在哭、 我说好啦，你再哭，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次应该也是我先又道歉了，我说你不要哭好了，都是我的错。对，因为我听到他在哭了，我说好，你哭我就没办法，什么都让你了这样。然后我说我们来开个视讯好不好，所以女生哭可能也是会蛮让我就是放软跟好好对待她这样。那是我的罩门，对，我没办法接受女生哭这样。
所以后来就开了视讯，然后两个人就和好了，
对，
就讲一下话就好了。
那现在出差你会有阴影吗？会不会觉得
不会 啊，我就在开视讯就好了。反正他也不会害怕我会打到他嘛，因为太远了，所以他相对也不会那么害怕。
所以之后还有出差，但两个人就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再不开心了。我觉得那个安全感是累积的啦，所以慢慢慢慢有信任感之后，
可能因为我们他在桃园，我在台北，因为一到五没有不会见面，我们都是六日见面，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关系，然后刚在一起吧。可能是因为这样，
那现在就不会因为比较久没见面而觉得担心。
就有时候想他的时候我也会去找他，平常来一到五的时候，或者他来找我。
就是有时候偶尔的 surprise 的约会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有一些火花，
突然之间就说我今天很有空，那我下去接你。
他一开始就蛮常会这样，我跟他没提到会突然打电话给你，然后说在我公司门口或在我家外面。就我们刚认识还没多久的时候就会玩这种把戏。我觉得哇，天啊，这女生到底也太特别。他真的会，因为他也蛮难得他会开车，所以他就开车跑到公司外面找我，然后有时候会让我不知所措，然后说你下班了吗？我在下面，你赶快出来。我说所以会让你意外的惊喜，然后我就带他去吃饭然后干嘛这样。
这蛮加分的，有些男生就觉得超贴心的。
对，因为一个女生那么远从台北然后跑来找你，她下班从那个台北车站那边然后开车过来找你，然后已经在你公司门口了。对，
有没有一种就是突然觉得自己像小女生被捧在手掌心的感觉？
有一点点，但会打你措手不及。对，
现在还有吗？在一起半年之后，
现在偶尔还是会，
还是会，很好。
不然如果我在你家楼下应
该对
坐公车直接在我家门口社区外面等我。然后我就说你吃饭了没？干嘛一直急着带他去吃饭这样。
听完这一集，我归纳了四个心得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你跟伴侣想要怎么样的未来呢？我非常欣赏 Felix 跟 Jessie 他们在关系的初期就聊到彼此对未来的蓝图，我也觉得这个很重要。你有想过40到50岁的你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吗？你想住在几房几厅的家？你是想生小孩，还是觉得养两只猫猫就好呢？70岁的你，你想住在郊区，靠山还是靠海？或者你比较喜欢繁华都市的生活呢？对未来如果有具体的想法，也更能够回推到现在该怎么选择你的人生队友哦。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感情相处之道。尊重、理解、包容，会增加信任、诚实跟沟通。Felix 他会尊重 Jessie 的想法，他会去理解 Jessie 为什么这样想，然后也愿意包容他的情绪，而不是说你干嘛哭，这又没什么。我觉得这种这又没什么的念头是感情的杀手，就像有的男生会觉得女生情绪有够多，这些不都是小事吗？这又没什么啊。或者是女友把男友的游戏角色删除，或把模型丢掉，再说这些东西有我重要吗？这个其实也是这又没什么的心态，都是缺乏尊重也不理解对方的行为。那如果长期这样子相处，久而久之就会懒得讲，懒得沟通，反正讲了一定吵架嘛，你也不懂我，最后干脆直接骗，省事啊，不冲突不沟通。可是这样子你们的感情也永远不会变得更好哦。第三个，吵架要有结论。我觉得他们对吵架的约定很棒，不吵隔夜架，要有结论，不翻旧账。因为吵架总有原因嘛，那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好好解决，以后还是会再发生，又会再吵。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只是你们要共同面对、共同处理的事情变多了，才会加速冲突的发生。如果今天面对问题，两个人都愿意倾听、理解对方，比如说你选 A 他选 B, 那你们能不能够讨论出两人都能接受的方案 C 呢？如果能够这样，那这些问题反而都是你们更认识彼此、更靠近彼此的大好机会哦。所以我才会说，婚姻绝对不是爱情的坟墓，只有不经营才会让爱情消磨殆尽。 第四个，关于爱的语言，我们常常会以自己喜欢被对待的方式去爱人，就像是有一种冷叫阿嬷觉得你冷，叫你多穿衣服是阿嬷爱你的方式，可是你真的不冷啊，我不想再穿啦。 Felix 在访谈中他常常说一句话，以我对他的了解， Felix 会透过观察跟沟通去找出适合他们的相处方式，比如说他知道当 Jesse 生气的时候先给他拥抱会好很多，而且他也愿意这么做。那这边我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喜欢抱抱的人，那当我难过不舒服的时候，拥抱会让我觉得被关心，觉得温暖。可是呢，当我老公很不舒服的时候，他需要的是独处的时间跟空间，所以这时候我抱他反而会让他更不舒服。所以每当我老公抱抱我的时候，我知道说这不是他的习惯，可是他因为在乎我而拥抱我，这个就是他调整了自己来爱我的方式。那我也要调整我认为爱的方式啊，我在我老公需要的时候我要忍住不要去抱他，我要给他空间，这个才是他需要的方式。你知道你伴侣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吗？有没有可能他其实好努力想要表达爱意，可是你没有接收到呢？那之后我们也会请 Iris 跟普森来好好聊一集爱的语言，希望大家感情都越来越好啦。这一集的故事就到这边，下礼拜三晚上6:30准时更新最终回，记得收听哦。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有帮助到你的话，可以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或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Together 乐交友，我们会给你最好的建议，希望你能找到终身的好伴侣。也欢迎点开资讯栏 follow 我们的脸书跟 IG， 如果你有感情上的疑问，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匿名 LINE 群发问聊聊天，搜寻脱单训练班就可以加进来，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